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苏提尼弟兄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被分别为圣、蒙召为圣徒的人，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。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。我因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典，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都富足，很有口才，知识丰富，就如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中间得到坚立一样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，殷切盼望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，他也必坚定你们到底，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。神是信实的，他呼召了你们，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。弟兄们，我凭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，大家要同心，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，只要在同一的心思、同一的意念上团结起来。我的弟兄们，格莱士家里的人向我提到你们，说你们中间有纷争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们个人说，我是保罗派的，我是亚波罗派的，我是基法派的，我是基督派的。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？你们受洗是归入保罗的名下吗？我感谢神，除了基利斯布和该犹以外，我没有给你们任何人施过洗，所以你们没有人可以说是受洗归入我名下的。我也给斯提反一家的人施过洗，此外有没有给别人施过洗我就不记得了。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施洗，而是去传福音，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，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人在哪里？经学家在哪里？今世的辨识在哪里？神不是使属世的智慧变成了愚笨吗？因为在神的智慧里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神，神就乐意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。犹太人要求神迹，希腊人寻找智慧，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，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，但对那些蒙召的人，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，基督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因为神的愚笨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。弟兄们，你们想想，你们这些蒙召的，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，有权势的不多，出身尊贵的也不多，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，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，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使那些刚强的羞愧，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，以及算不得什么的，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，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。你们因着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，就是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正如经上所说的，夸口的应当靠着主夸口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。弟兄们，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向你们传讲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立定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什么都不想知道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。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又软弱又惧怕，而且战战兢兢。我说的话、讲的道，都不是用智慧的话去说服人，而是用圣灵和能力来证明，使你们的信不是凭着人的智慧，而是凭着神的能力。然而在信心成熟的人中间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代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代将要灭亡的执政者的智慧。我们所讲的 是从前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为我们的荣耀所预定的。这智慧，这世代执政的人没有一个知道。如果他们知道，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正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见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但神却借着圣灵把这些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测透万事，连神深奥的事也测透了。除了在人里面的灵，谁能知道人的事呢？同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灵，而是从神来的灵，使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我们也讲这些事，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，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，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，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，而且他也不能够明白，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人能看透他。如经上所记，谁曾知道主的心意，能够指教他呢？但我们已经得着基督的心意了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还不能把你们看作属灵的人，只能看作属肉体的，看作在基督里的婴孩。我喂给你们吃的是奶，不是饭，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现在还是不能，因为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。在你们当中既然有嫉妒纷争，你们不还是属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方式而行吗？有人说我是保罗派的，又有人说我是亚波罗派的，你们不是和世人一样吗？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，你们借着我们信了主，按着主所赐给个人的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使他生长。所以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乎那使他生长的神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只是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。我们是神的同工，你们是神的田地，神的房屋。我照着神赐给我的恩典，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立好的根基，别人在上面建造，个人要注意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以外，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，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，因为那日子必把它显明出来。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，那火要考验个人的工程是怎样的。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，他就要得到赏赐；如果有人的工程被烧毁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只是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难道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？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这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谁也不要自欺。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以为自己在这世代里是有智慧的，他就应该变为愚笨，好让他有智慧。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笨的，如经上所记，他使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，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。所以谁都不可拿人来夸耀，因为一切都是你们的，无论是保罗，是亚波罗，是基法，是世界，是生，是死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都是你们的。你们是属基督的，基督是属神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。 这样，人应该把我们看作基督的仆人，神奥秘的事的管家。对于管家的要求，就是要他忠心。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被人间法庭审判，我都认为是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然问心无愧，却不能因此自以为意，因为判断我的是主。所以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不要批评，只等到主来，他要照出黑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里的动机。那时，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，拿了这些事来比拟自己和亚波罗，让你们在我们身上学到的不会超过圣经所记的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自高自大，看重这个，轻视那个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既然是领受的，为什么要自夸，好像不是领受的呢？你们已经满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不需要我们，自己做王了。我恨不得你们真的做了王，让我们也可以跟你们一同做王。我想神是把我们做使徒的列在最后，好像定了死刑的人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宇宙观看，就是给天使和世人观看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成了愚笨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成了聪明的。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；你们受人尊敬，我们倒被轻视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衣不蔽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栖身的地方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。被人咒骂，我们就祝福；遭受迫害，我们就忍受；被人毁谤，我们却好好的劝导。直到现在，人还是把我们当作世上的垃圾，万物的渣子。我写这些话，不是要叫你们羞愧，而是把你们当作我亲爱的儿女一样劝诫你们。纵然你们在基督里有上万的启蒙教师，可是父亲却不多，因为是我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劝你们要效法我。因此我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在主里亲爱又忠心的儿子，他要提醒你们我在基督里是怎样行事为人，正如我在各处教会中所教导的一样。有人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，就自高自大。然而主若愿意，我很快就要到你们那里去。到时我要知道的，不是那些自高自大的人所讲的，而是他们的能力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而在乎全能。你们愿意怎么样呢？要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，还是以温柔的灵带着爱心去呢？哥林多前书第五章。听说你们中间竟然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在教外人中间都没有，就是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。难道你们不该觉得痛心，把做这件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吗？我身体虽然不在你们那里，心灵却与你们在一起，好像我亲身在那里审判了做这件事的人。就是当你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，我的灵在那里，我们主耶稣的全能也同在的时候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身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。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，你们不知道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面发起来吗？你们既是无效的面，就应当把旧笑除尽，好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，也不可用又邪又恶的笑，而是要用纯洁真实的无效饼。我以前写信告诉你们，不可与淫乱的人来往，这话当然不是指这世上行淫乱的、贪心的、勒索的或拜偶像的人。如果是这样，你们就非脱离这世界不可。但现在我写信告诉你们，如果有称为弟兄，却是行淫乱、贪心、拜偶像、咒骂人、醉酒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和他来往，连和他吃饭都不可。 审判教外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教内的人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至于教外的人，神会审判他们。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你们中间有人和弟兄起了争执，怎敢告到不义的人面前，却不告在圣徒面前呢？你们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既然世界要由你们来审判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些最小的事吗？你们不知道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你们既然要审判今生的事，为什么让教会不重视的人来审判呢？我说这话是要使你们羞愧。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审判弟兄之间的事吗？你们竟然是弟兄告弟兄，而且告到不信的人面前去吗？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的失败了，为什么不宁愿受委屈呢？为什么不甘心吃亏呢？但你们反倒使人受委屈，叫人吃亏，而且他们就是你们的弟兄。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行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心的、醉酒的、辱骂人的或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有些人从前也是这样的，但现在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靠着我们神的灵，都已经洗净了、圣洁了、称义了。什么事我都可以做，但不是都有益处。什么事我都可以做，但我不要受任何事的辖制。食物是为了肚腹，肚腹是为了食物，但神却要把这两样都废掉。身体不是为了淫乱，而是为了主，主也是为了身体。神不但使主复活了，也要用他的能力使我们复活。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肢体吗？这样我们可以把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吗？当然不可以。你们不知道那跟娼妓苟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了吗？因为经上说，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但那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灵了。你们要逃避淫乱的事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，都是在身体以外，唯有行淫乱的是触犯自己的身体。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你们从神那里领受的，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，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，但为了避免淫乱的事，男人应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人也应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丈夫对妻子应该尽他的本分，妻子对丈夫也应当这样。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，权在丈夫，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，权在妻子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为了要专心祷告，双方才可以同意暂时分房，以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诱惑你们。我说这话是容许你们，并不是命令。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，只是个人有个人从神得来的恩赐，有人是这样，有人是那样。我现在要对未婚的人和寡妇说，他们若保持像我这样就好了，但如果不能自制，就应当结婚，因为结婚总比欲火焚身好。不要吩咐已婚的人，其实不是我，而是主吩咐的。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如果离开了就不可再嫁，不然就要跟丈夫复合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我要对其余的人说，是我说的，不是主说的。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，他就不要离弃他。 如果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而她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，她也不要离弃丈夫。因为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为圣洁，不幸的妻子也因着那个弟兄成为圣洁了。不然，你们的儿女就是不洁净的。但现在他们都是圣洁的了。如果那不幸的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信主的弟兄或姐妹都不必勉强。神呼召你们是要你们和睦。你这做妻子的，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，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不过，主怎样分给个人，神怎样呼召个人，个人就要照着去行事为人。我也这样吩咐各教会，有人受了割礼而蒙召的吗？他就不要遮掩割礼的记号。有人未受割礼而蒙召的吗？他就不要受割礼。割礼算不得什么，没有割礼也算不得什么。要紧的是遵守神的命令。个人蒙召的时候怎样，他就应当保持原来的情况。你蒙召的时候是做奴仆的吗？不要为此烦恼。但如果你能够得到自由，就要把握这机会。因为做奴仆的蒙了主的呼召，就是属于主的自由人了。照样，自由的人蒙了呼召，他就是基督的奴仆了。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。弟兄们，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怎样，就应当在神面前保持着原来的情况。关于守独身的女子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然蒙了主的怜悯，成为可信靠的人，就把我的意见提出来。为了目前的困难，我认为人最好能保持现状。你已经有了妻子吗？就不要想摆脱。你还没有妻子吗？就不要去找妻子。如果你娶妻子，这不是犯罪；如果处女出嫁，也不是犯罪。不过，这样的人要受肉体上的苦难，我却不愿你们受这苦难。弟兄们，我是说时候不多了。从今以后，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，买了东西的要像一无所得的，享用世上百物的要像没有享用的一样，因为这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。没有娶妻子的人挂念的是主的事，想怎样去得主喜悦；但娶了妻子的人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去讨妻子的欢心。这样他就分心了。没有结婚的妇女和守独身的女子挂念的是主的事，好让身体和心灵都成为圣洁；但结了婚的妇女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去讨丈夫的欢心。我说这话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益处，我不是要限制你们，而是要你们做合宜的事，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。如果有人认为是亏待了自己的女朋友，她也过了结婚的年龄，而她觉得应当结婚，她就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，这不是犯罪，他们应该结婚。但如果他心里坚决，没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，又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，决心让女朋友持守独身，这样做也是好的。所以，那跟自己的女朋友结婚的做得好，那不结婚的做得更好。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受约束的；丈夫若死了，她就可以自由地嫁给她愿意嫁的人。只是要嫁给主里的人。然而照我的意见，倘若他能守节，就更有福了。我想我这话也是神的灵感动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，关于祭过偶像的食物，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，但知识会使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如果有人自以为知道些什么，那么他应该知道的，他还是不知道。如果有人爱神，这人是神所知道的。关于吃祭过偶像的食物，我们知道世上的偶像算不得什么，也知道神只有一位，没有别的神。虽然有被称为神的，无论在天上或在地上， 就如有许多的神，许多的主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。万物都是从他而来，我们也为了他而活。我们也只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万物都是借着他而有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而有的。不过这种知识不是人人都有的，有些人直到现在习惯了拜偶像的事，因此他们吃的时候就把这些食物看作是真的献过给偶像的。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，就被污秽了。其实食物不能使我们亲近神，我们不吃也无损，吃也无益。然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这自由成了软弱的人的绊脚石。因为如果有人看见你这有知识的人在偶像的庙里吃饭，他的良心若是软弱，他不就放胆去吃那祭过偶像的食物吗？因此基督已经为他死了的那软弱的弟兄就因你的知识而灭亡了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了。所以如果食物使我的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再吃肉，免得使我的弟兄跌倒了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。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的工作吗？对别人来说，我或许不是使徒，但对你们来说，我总是使徒，因为你们就是我在主里做使徒的印记。对那些盘问我的人，这就是我的答辩。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吃喝吗？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像其余的使徒、主的弟兄和基法一样，带着信主的妻子往来吗？难道只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利不做工吗？有谁当兵要自备粮饷呢？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？有谁牧养羊群不喝羊的奶呢？我说这话不是照着人的意见，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？就在摩西的律法上记着说，牛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。难道神关心的只是牛吗？这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当然是为我们说的，因为耕种的应当存着希望去耕种，收割的也应当存着希望去分享收获。我们既然在你们中间撒了属灵的种子，如果要从你们那里收获一些物质的供应，这算是过分吗？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享有这种权利，我们不是更可以享有吗？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种权利，反而凡事容忍，免得我们拦阻了基督的福音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，在圣殿供职的就吃殿中的供物，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祭物吗？主也曾这样吩咐，叫传福音的人靠福音为生。但这种权利我一点也没有用过。我写这些话并不是想叫人这样待我，因为我宁可死也不让人使我所夸耀的落了空。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，因我不能不传。如果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如果我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；即使不甘心，这职责还是托付我了。那么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时叫人免费得着福音，这样我就没有用过传福音可以享有的权利了。我虽然自由，不受任何人管辖，但我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，为的是要多得一些人。对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了要得着犹太人；对律法以下的人，虽然我自己不在律法之下，还是做了律法以下的人，为了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；对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了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不是在神的律法以外，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，为了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；对软弱的人，我就成了软弱的人，为了要得着软弱的人；对怎么样的人，我就做怎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一些人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好让我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，在场上赛跑的人， 虽然大家都跑，但得奖的只有一个人吗？你们都应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可以得奖。凡参加运动比赛的，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，他们这样做不过要得到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朽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是没有目标的，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，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，叫身体服我，免得我传了给别人，自己反而落选了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们的祖宗都曾经在云下，都曾经从海中经过，都曾经在云里，在海里受洗过于摩西。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粮，都喝了一样的灵水。他们所喝的是从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里来的，这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们大多数的人都得不到神的喜悦，因此他们都死在旷野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。你们也不可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些人那样。正如经上所记，人民坐下吃喝，起来玩乐。我们也不可淫乱，像他们有些人那样，一天就死了23000人。我们也不可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些人那样，结果就被蛇咬死了。你们也不可发怨言，像他们有些人那样，就被那毁灭者所灭。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，作为见解，并且记下来，为了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。所以，那自以为站得稳的，应当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受的试探，无非是人受得起的。神是信实的，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。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，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使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所以，我所亲爱的，你们要远避拜偶像的事。我是对明白事理的人说的，我所说的你们要自己判断。我们为福杯祝祷的时候，难道不是共享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擘饼的时候，难道不是共享基督的身体吗？因为事实上只有一个饼，我们人数虽多，还是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享同一个饼。你们看看以色列人，那些吃祭物的，不就是与祭坛有份吗？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偶像算得什么？还是祭过偶像的食物算得什么？我是说，教外人所祭的是鬼，不是献给神。我却不愿意你们与鬼来往。你们不能喝主的杯，又喝鬼的杯。你们不能参加主的筵席，又参加鬼的筵席。难道我们要激起主的愤怒吗？我们比他更强吗？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但不是都有益处。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但不是都能造就人。人不要求自己的好处，却要求别人的好处。肉食市场所卖的一切，你们只管吃，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问什么。因为地和地上所充满的都是属于主的。如果有不信的人邀请你们吃饭，你们也愿意去。凡摆在你们面前的都可以吃，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问什么。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们这是献过祭的食物，那么为了那告诉你们的人，也为了良心的缘故，就不要吃。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，而是他的。为什么我的自由要受别人的良心论断呢？我若存着感恩的心吃了，为什么我因着我所感恩的食物被人毁谤呢？所以，你们或吃喝，或做什么，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。无论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总不可使他们跌倒。就好像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要使大家喜悦，不是要求自己的好处，而是要求别人的好处。为了要使他们得救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。你们应该效法我，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我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在一切事上都纪念我， 又持守我传教给你们的教训。但是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男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男人祷告或讲道的时候，如果蒙着头，就是羞辱自己的头。女人祷告或讲道的时候，如果不蒙着头，就是羞辱自己的头。因为这就好像剃了头发一样，女人要不蒙着头，她就应当把头发剪了。如果女人以为剪发或剃头是羞耻的事，她就应当蒙着头。男人不应蒙着头，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。因为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却是由男人而出，并且男人不是为了女人而造的，女人却是为了男人而造的。因此，为天使的缘故，女人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。然而在主里面，女人不可以没有男人，男人也不可以没有女人。因为正如女人是由男人而出，照样男人是借着女人而生。万有都是出于神，你们自己判断一下，女人向神祷告的时候不蒙头是合适的吗？人的本性不是也教导你们，如果男人有长头发就是他的羞耻吗？如果女人有长头发不就是他的荣耀吗？因为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。如果有人想要强辩，我们却没有这种习惯，神的众教会也没有。我现在要吩咐你们，不是要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聚集在一起并没有得到益处，反而有害处。首先，我听说你们在聚会的时候，你们中间起了分裂，这话我也稍微相信。你们中间会有分党结派的事，这是必然的，为的是要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。你们聚集在一起不是吃主的晚餐，因为吃的时候个人都先吃自己的晚餐，结果有人饥饿，有人醉了。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？还是你们藐视神的教会，使那些没有的羞愧呢？我向你们可以说什么呢？称赞你们吗？在这世上我不能称赞。我当日传教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，你们应当这样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就是宣扬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因此无论什么人若用不合适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得罪主的身体主的血了。所以人应当省察自己，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。因为那吃喝的人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定在自己的身上的罪了。因此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软弱的，患病的，而且死了的也不少。我们若仔细省察自己，就不会受审判了。然而我们被主审判的时候，是受他的管教，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。所以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聚集在一起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，如果有人饿了，就应当在家里先吃，免得你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受到审判。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做安排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。弟兄们，关于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你们知道你们还是教外人的时候，总是受迷惑被引诱去拜那不能说话的偶像。所以我要你们知道，被神的灵感动而说话的人，没有一个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除非是被圣灵感动，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。恩赐有许多种，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。服事的职分有许多种，但是同一位主。工作的方式也有许多种，但仍是一位神，是他在众人里面做成一切。 圣灵显现在个人的身上，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。有人借着圣灵领受了智慧的言语，又有人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知识的言语，又有人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了信心，还有人因着这位圣灵领受了医病的恩赐。另有人可以行神迹，另有人可以讲道，另有人可以辨别诸灵，也有人能说各种的方言，也有人能翻译方言。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做的，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个别的分给个人。正如身体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然很多，身体仍是一个。基督也是这样。我们无论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做奴隶的，是自由的，都在那一位圣灵里受了洗，成为一个身体，都引了那一位圣灵。原来身体有许多肢体，并不是只有一个肢体。假如脚说，我不是手，所以我不属于身体，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。假如耳朵说，我不是眼睛，所以我不属于身体，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。假如整个身体只是眼睛，怎样听呢？假如整个身体只是耳朵，怎样闻味呢？那现在神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放在身体上，假如所有的只是一个肢体，怎能算是身体呢？但现在肢体虽然很多，身体却只是一个。眼睛不能对手说，我不需要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，我不需要你们。相反的，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缺少的。我们认为身体上不大体面的部分，就更加要把它装饰的体面，不大美观的部分就更加要使它美观。我们身体上美观的部分就不需要这样了，但神却这样把身体组成了，格外的把体面加给比较有缺陷的肢体，好使肢体能够互相照顾，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。如果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。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神迹的，再其次是有医病恩赐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各种方言的。难道都是使徒吗？都是先知吗？都是教师吗？都是行神迹的吗？都是有医病恩赐的吗？都是说方言的吗？都是翻译方言的吗？你们却要热切地追求那些更大的恩赐。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。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样。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并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，又舍己身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对我仍然毫无益处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失礼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动怒，不计较人的过犯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存不息的。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，方言终必停止，知识终必消失。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，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。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说话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想法像孩子。既然长大了，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。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。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，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，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一样。现在长存的有信、望、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哥林多前书第14章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热切的渴慕属灵的恩赐，特别是先知讲道的恩赐。原来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，而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能听得懂，他是在灵里讲奥秘的事。但那讲道的是对人讲说，使他们得着造就、安慰和劝勉。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但那讲道的是造就教会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但我更愿意你们都讲道，因为那说方言的如果不翻译出来使教会得着造就，就远不如那讲道的了。弟兄们，你们想想，如果我到你们那里去只说方言，不向你们讲有关启示、知识、预言或教训的话，那我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甚至那些没有生命却能发生的东西，例如箫或琴，如果音调不分，怎能使人知道所弹所奏的是什么呢？又如果军号所发的声音不清楚，谁会准备作战呢？你们也是这样，如果用舌头发出人听不懂的话来，人怎会知道你所讲的是什么呢？这样，你们就是向空气说话了。世上有那么多种语言，但没有一种是没有意义的。我若不明白某一种语言的意思，在那讲的人来看，我就是个外国人。在我来说，那讲话的人也是个外国人。你们也是这样。你们既然热切的渴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应当追求多多得着造就教会的恩赐。所以说方言的应当祈求使他能把方言翻译出来。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在祷告，我的理智并没有作用。那么我应当怎样行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理智祷告；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理智歌唱。不然，如果你用灵赞美，在场那些不明白的人，因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？你感谢固然是好，但别人却得不着造就。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大家都多，但在教会中，我宁愿用理智说五句话去教导人，胜过用方言说万句话。弟兄们，你们在思想上不要做小孩子，却要在恶事上做婴孩，在思想上做成年人。律法上记着说，主说，我要借着说别种话的人，用外国人的嘴唇对这人民说话。虽然这样，他们还是不听我。可见说方言不是要给信主的人做记号，而是要给未信的人。讲道不是要给未信的人，而是要给信主的人做记号。所以，如果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方言，有不明白的人或未信的人进来，不是要说你们疯了吗？如果大家都讲道，有未信的人或不明白的人进来，他就会被众人劝服而知罪，被众人审问了。他心里隐秘的事被显露出来，他就必俯伏敬拜神，宣告说，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了。弟兄们，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你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，或有翻译出来的话，一切都应该能造就人。如果有人说方言，只可以有两个人，或最多三个人，并且要轮流说，同时要有一个人翻译。如果没有人翻译，他就应当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和对神说好了。讲道的也只可以两三个人讲，其余的人要衡量他们所讲的。在座的有人得了启示，那先讲的人就应当住口，因为你们都可以轮流讲道，好让大家都可以学习，都可以得到勉励。先知的灵是受先知控制的，因为神不是混乱的，而是和平的。妇女在聚会中应当闭口， 好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中一样，因为他们是不准讲话的。就如律法所说的，他们应该顺服。如果他们想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聚会中讲话原是可耻的。难道神的道是从你们出来的吗？是单单临到你们的吗？如果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他就应该知道我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。如果有人不理会，别人也不必理会他。所以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要热切地追求讲道的恩赐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。弟兄们，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明，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，并且靠着它站立得稳。你们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，就必靠这福音得救，不然就是徒然相信了。我从前领受了又传教给你们，那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又埋葬了，又照着圣经所记的，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曾经向基法显现，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，以后又有一次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现。他们中间大多数到现今还在，也有些已经睡了，以后也向雅各显现，再后又向众使徒显现，最后也向我显现。我好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人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本来没有资格称为使徒，因为我曾经迫害神的教会。然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得以有了今天，而且他赐给我的恩典并没有落空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其实不是我，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。因此不论是我或是众使徒，我们这样传，你们也这样信了。我们既然传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，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？倘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，你们的信也是枉然，我们也会被人认为是替神做假见证的了。因为我们为神做过见证说，他使基督复活了。如果死人没有复活，神也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。因为如果死人没有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就是徒然，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。那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。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，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。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，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。死既借着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借着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只是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。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，再后末期到了的时候，基督把所有的统治者、掌权者和有能者都毁灭了，就把国度交给父神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直到神把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他使万物都伏在他脚下。既然说万物都伏了他，显然那使万物伏他的就不包括在内了。等到万物都伏了他，那时子自己也要伏那位叫万物伏他的，好使神在万有之上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是为了什么呢？如果死人根本不会复活，那么为什么要为他们受洗呢？我们又为什么时刻冒险呢？弟兄们，我是天天冒死的，这是我凭着我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因你们而夸口说的。我在以弗所和野兽搏斗，如果照着人的意思来看，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死人不会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。你们不要自欺， 乱交朋友是会败坏品德的。你们理当醒悟过来，不要犯罪，因为你们中间有人不认识神。我说这话是要你们羞愧。但有人会说，死人怎样复活呢？要带着怎么样的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呢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去，就不能生。你们所种的不是那将来要长成的形体，只不过是一粒种子，也许是麦子或别的种子。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给每一样种子各有自己的形体，而且各种身体也都不一样。人有人的身体，兽有兽的身体，鸟有鸟的身体，鱼有鱼的身体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。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。太阳有太阳的荣光，月亮有月亮的荣光，星星有星星的荣光，而且每一颗星的荣光也都不同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；所种的是卑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有能力的；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。既然有属血气的身体，也会有属灵的身体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使人活的灵。但他首先的不是属灵的，而是属血气的，然后才有属灵的。第一个人是出于地，是属土的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那属土的怎样，所有属土的也都怎样；属天的怎样，所有属天的也都怎样。我们既然有了属土的形象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象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。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而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，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改变。因为号角要吹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必须穿上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既穿上了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穿上了不死的。那时经上的话就应验了，胜利了，死亡已经被吞灭。死亡啊，你的胜利在哪里？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死的毒刺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，关于捐献给圣徒的事，从前我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，你们也要照着去行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你们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收入抽一些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才献凑。我来到之后，你们选中了什么人，我就派他们带着书信把你们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。如果我也应该去，他们就可以和我一同去。我现在正要路过马其顿，过了马其顿，我就会到你们那里去。我也许会和你们同住一些时候，甚至和你们一同过冬。这样，我无论要到哪里去，你们都可以给我送行。我不愿意只是顺路见见你们。主若许可，我盼望和你们同住一个时期。不过，我要在以弗所住到五旬节，因为这里有又宽大又有果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同时反对的人也很多。如果提摩太来了，你们务要使他在你们那里不会惧怕，因为他像我一样是做主的工作的，所以谁也不要小看他。你们要送他平平安安的前行，使他到我这里来，因为我正在等着他和弟兄们一同来。 至于亚波罗弟兄，我曾再三劝他要和弟兄们一同到你们那里去，但他不愿意现在就去。机会到了，他是会去的。你们要警醒，要在信仰上站立的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去做。弟兄们，你们知道斯提凡一家人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，他们专心地服侍圣徒。我劝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和所有与他们一同工作一同劳苦的人。斯提凡、弗图拿都和亚该古都来了，所以我很快乐，因为他们补上了你们的不足，使我和你们的心都得着畅快。这样的人你们要敬重他们。亚西亚的众教会都问候你们，亚基拉和百基拉以及他们家里的教会在主里再三问候你们，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们。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嘴彼此问安。我保罗亲笔问候你们，如果有人不爱主，他就该受咒诅。主啊，愿你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，我的爱在基督耶稣里也与你们同在。